活出来的兴旺爱，对，感谢神啊！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在人的面前要有好行为。那么到底什么是好行为啊？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跟世人所认为的好行为，或者跟其他的一些宗教信仰、一些异教啊所说的好行为，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啊？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好行为呢，是借着这些行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语言了。借着这些言行，把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能够表达出来，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好行为啊，或者说是一种美啊，就像耶稣基督那荣美的生命能够活出来。那么这种，我们还是来看第一个信心。那么我们信心完美的榜样是主耶稣。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们是要进入或者是连于主耶稣对天父的信心，那是完美的信心啊。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事实上就是要进入到耶稣圣子对圣父的那种完美的信心。那么我们从主耶稣对天父的信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认识神。在马太福音11章27节，主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约翰福音8章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8章29节，那差我来的是常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当耶稣来描述他与天父之间的关系，其实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耶稣深深的认识父，深深的认识天父啊。那么天父呢，当然也深深的爱着或者认识主耶稣圣子。那么这是信心第一个，就是我们认识知道啊，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就像耶稣深深的认识天父，深深的知道天父，他跟天父可以说是心连心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信心第二个方面，就是顺服主耶稣顺服天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科西玛利园里3次祷告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信心的第二个表现，顺服。那么信心第三个呢，就是以神为乐耶稣基督在世上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呢，事实上耶稣他也说在约翰福音8章29节，我们刚才提到的约翰福音8章29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事实上呢，耶稣是非常孤独的耶稣是非常孤独，甚至他的门徒都会觉得耶稣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但是耶稣知道天父跟他在一起，这其实表明呢耶稣在这个地上可以说没有真正的知心朋友，没有真正能够与耶稣一起信心同行的同路人真正的就是信心能够跟耶稣真正的能够成为他信心的同路人是找不到的他的门徒最后看到耶稣被抓，门徒都跑是找不到。但是呢，耶稣知道他的父跟他一直在一起，其实这就表达耶稣是真正以神为乐，以天父为乐。他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看上去是很孤独，看上去没有同行者，看上去也没有人真正的理解他看上去也没有真正的人真正的去拥护他， 看上去他是这样，但是呢，他却并不觉得痛苦啊，他也并不觉得孤独啊，因为他以神为乐。那么在诗篇四十八篇八节，这是大卫的诗篇，诗篇四十八篇，对不起，诗篇四十篇八节，圣经这样说：我的神呐，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个诗篇呢，虽然是大卫写的，但是很显然是圣灵感动大卫写的，圣灵感动大卫写的，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也表达主耶稣的心声，就是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是他乐意的，他乐意，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他是以顺服神为乐，其实有时候我跟我女儿冯爱琳经常有这样的对话，就是常常说那个。Passion baby 有没有喜乐？就是那个情欲的孩子啊，他有没有喜乐？没有，是不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喜乐？因为他没有顺服，没有顺服就没有喜乐，这个跟从圣灵的孩子他有喜乐，因为他顺服，所以真正的喜乐了来自于顺服，你不顺服，悖逆是没有真正的喜乐。那就是痛苦，就是挣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该隐，该隐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他虽然是很有能力他虽然力气很大，他虽然可以把他的弟弟都打死看上去好像很厉害的一个人，然后该隐跟他的后裔看上去取得很非常大的成就，该隐就是他远离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盖一座城嘛。看上去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该隐确实非常痛苦，非常痛苦的一个人，他没有喜乐，因为他没有顺服，没有顺服，他是个悖逆之子。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喜乐以神为乐，什么是以神为乐？我们常常说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怎样才能以神为乐呢？顺服神，顺服神就可以以神为乐，如果悖逆神，违背神，那是快乐不起来的，那就像该隐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去到任何地方就是一种被放逐的状态，很痛苦的状态。所以主耶稣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呢，他不是恐惧战惊啊，他不是被迫的，他是心里乐意的，他是以神为乐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在顺服过程中有喜乐呢？什么样的人在顺服过程中有喜乐？也就是说他心中丝毫没有一点点想要悖逆的意思，他心中丝毫没有一点点想要我不顺服，我不听从，他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所以顺服就是他的喜乐，那么如果心中有一点点就是我不想顺服我不想听从，如果有这一点点的想法，但是呢你可能就是你还是勉强自己，你还是强迫自己，你说哎呀我没有办法，我现在被迫我还是去听从还是去顺服，那么这样的话你是完全从顺服当中你是尝不到一点喜乐，你只会有痛苦，所以耶稣为什么他从顺服当中他非常的喜乐呢？他乐意顺服，乐意遵从神的旨意行，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可以乐意？因为他心中没有一点点不用顺服、不想顺服的念头，一点点都没有，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从神那啊，神呐，就是我们都知道，从神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从神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尤其是新约书信啊，常常要常常喜乐。很多人就为什么喜乐不起来？为什么喜乐不起来？喜乐从哪里来？喜乐从顺服来。那我怎样才能够真正从顺服当中得到喜乐呢？就是不要有一点点不愿顺服的念头，一点点都不要有。你要有一点点不用顺服的念头，你就没有喜乐了。你虽然行为上可能会顺服，你可能头脑意志上可能你会顺服，但是你一定是喜乐是没有的。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喜乐，那你也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怎样呢？继续顺服也就没有了， 耶稣对天父上帝的信心，首先是他真正真正认识神，他跟天父是心连心的。第二个呢，他是顺服，完全的顺服，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而且他的这个顺服呢，给耶稣带来极大的喜乐，他是乐意顺服啊。然后最后我们还要特别强调，耶稣从顺服当中之所以可以体会到极大的喜乐，完全在于耶稣没有一点点不愿顺服的心啊，所以他从顺服当中他尝到非常大的喜乐啊。其实这也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可以体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心中有喜乐啊，心中能够尝到从神来的喜乐啊。其实我们更多的要问自己，就是我们有没有不愿意顺服的心啊？如果有不愿意顺服的心，那很难很难有喜乐啊。好，这是其实是我们对上一次的成人主学一点简单的补充哈。那么我们在上一次成人主学，我们也看到信心的两个维度，我们也是稍微做一点简单补充。第一个维度呢，就是谈到这个个人这个 personal 的这种关系哈。信心第一个呢，就是一种是一种关系，看上去好像比较这种个人经历、个人感觉上的一种表述哈，是一种关系。就是信心第一个就是相遇，人与神相遇了。啊，这个叫信心。那么人与神能够相遇，能够建立一个联系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上帝愿意向人开放他自己，或者简单的说，上帝愿意向人启示他自己，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神愿意向人启示他自己，人不可能遇见神啊，不可能的。那么人能够遇见神的前提是神愿意并且首先向人启示他自己，这是这个关系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第二个呢，当然就是人对神的回应啊，上帝做出了启示，上帝发出了呼召，那人的回应是怎样呢？人的回应是自我完全的交给神，或者说自己对自己完全的放弃啊，这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自己就完全就舍弃了，舍己，我们常说的舍己啊，就不要照我的意思了，彻彻底底不要照我的意思了，我不再控制我自己，我不再掌管我自己啊，我不再自己做自己的主了，我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啊。这就是这个关系的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上帝向人启示他自己，第二个方面，人完全的放弃自己啊。所以这才是信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看到典型的例子当然就是亚伯拉罕了啊，神首先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神首先呼召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呢对上帝的回应就是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啊。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但是他就凭着信心啊，把自己的人生，把自己一切将来全部交在神的带领、神的手中。这是信心的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信心是对启示真理的认同，对上帝启示给人关于神的真理的一个认同啊，当然也是认识。你认识了之后才能认同，你都不认识你怎么认同呢？首先是认识才能认同啊，所以我们特别要说，离开对真理的认同的信心不是真信心啊，不是真信心。就今天很多人都说啊，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但是他们那种对耶稣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其实跟很多人那种拜偶像的信心没有什么不同啊，只不过是把心中的一个偶像放上了一个耶稣这个名字啊。今天很多人对信心的理解就是耶稣讲的一句话啊，就是你若相信就必成就，或者你的信心如果足够，你就可以把这个山从这里移到那里啊，就是这样。很多人对信心的认识就是我一定要信啊，我只要信心足够大啊，这就是一个所谓的真信心 啊，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这更不是基督徒所说的信心。基督徒所说的信心是对真理的认同，这叫信心。啊，你像我就是你会看到一些异教的一些拜异教，尤其是你如果去到西藏地区，你看到很多藏民对他们的藏传信仰、藏传佛教非常非常虔诚的，就是他们去到那个布达拉宫那个圣宫，他们一直都是磕着头去，走一步磕一个头去，那可能是几十上百公里的路程呢、啊，就是这样过去啊。那他虔不虔诚呢？信心大不大呢？而且很多藏民他们一生的积蓄最后全部换成黄金，然后到了布达拉宫砰丢进去，就这样。你说他信心大不大？你说他虔不虔诚？但是这是没有价值的信心，因为他们不是对真理认同的信心啊。他们的信心就是，哎，我的只要足够虔诚，我的信心只有足够大就怎样怎样，这不是基督徒所说的信心。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经的某一句话抓出来啊，就是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啊。有些人就把这句话抓，这就是信心。什么是信心？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我们要把整个圣经综合来看，信心是对真理的认同，对真理的认同才是真正的信心啊。那么如果再说的具体一点，或者更神学性的一种，就是避免一些不清晰的表述的一个表达，就是教义性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对基督徒来说，教义性的信心就是我信，比如说我们所念的使徒信经，我信，那就是教义性的啊。你说圣经中哪个地方写了使徒信经呢？没有。但是使徒信经就是从圣经中提炼出来的，我们每次聚会完了后我们要念使徒信经，我们这就是表达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一种教义性的信心，我信这些教义，我信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啊。这并不是很多世人所理解的那种信心，这才是真正啊圣经所说的得救的人应该有的信心。第一个与神的关系，第二个是对真理的认同。那么今天呢，世界上的信仰危机呢，就出现在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真理的认同这个方面。今天很多人都觉得，哇，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我跟上帝，很多人呀，尤其是在北美，在美国这个地方，你去问很多人，他都觉得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很好，都觉得自己是信神的人啊。我曾经在教会停车场啊，就是碰到一个美国人哈、啊，就是我邀请他正好碰到啊，我邀请他来我们教会啊，他说我不用了啊，他说我耶稣我们两个就是教会啊，我不用去到任何教会，我耶稣两个就是教会啊，我走到哪里就是教会啊。他觉得他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啊，他觉得他很有信心，但他有没有，他是不是真信心？不是，他这种信心不是对真理的认同，是不是？不是对上帝的话语的认同。上帝话语怎么样？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啊。上帝的话语是我们得救必须连于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这个圣殿圣宫当中的一个活石，大家拼在一起啊，组成神的身体，组成这个圣殿啊。他这些他都不认同啊，所以它不是真正的信心。这就是今天世界的信仰危机。什么是今天信仰危机？就是缺乏了对真理的认同了。今天世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信心，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女，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自己跟耶稣是好朋友，很多人这样想，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他缺乏对真理的认同啊。所以今天有些所谓的基督徒不再认同上帝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啊，不再认同使徒信经，不再认同上帝的创造啊，天堂地狱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啊，耶稣基督替代赎罪，这些他都不认同啊。然后他说自己有信心，这是今天的信仰危机啊，就是在知识这个方面，对真理的认同这个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个世界啊越来越远离神。一方面，事实上确确实实是越来越远离神，离神的教训越来越远，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很多人又都觉得自己很属灵，这就是很奇怪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属灵，越来越多的人都说啊，我听见了神的声音如何如何，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呢，整个世界却是离神越来越远。 啊，这是今天世界的信仰危机，就是在对真理认同上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信心或者说信仰的根本的动力啊，让我们持续能够有信心啊，持续能够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并且对真理持续的认同、持续的坚持，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我们在真道上面持续的能够站立得稳啊，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力量归根结底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主权啊，是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绝对无误，这是根本的，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自己的坚持能够做到。哇，我可以在真理上站立得稳，啊，我可以永远对真理认同，啊，我可以永远与耶稣有最亲密、牢不可破的关系。这不根根结底的原因，不是我自己能做得到，不是我的意志力、我能力能做得到的事情。归根结底是上帝的主权，啊，就是耶稣讲的，神，既爱我们，神就爱我们到底。神既保守我们，神就保守我们到底，这就是神的主权，这就是神的主权。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之后，他的门徒都跑了啊，彼得去打鱼去了，哎，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又把彼得又找回来了。就从彼得他自己的愿、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愿望来看，他早都失去了，早都远离神了，他早都是站立不住了。而且彼得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是不是？他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坚强，啊，他名字都叫石头嘛，啊，那是很坚强。但是又怎样呢？说跌倒就跌倒了，啊，片刻都站立不住。哎，但是为什么彼得最后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领袖？那是神的主权，那是神的权柄，啊，那是神的真实无误，因为神的应许。真实无误，所以讲到守约者，真正守约的就是上帝，真正守约是上帝持守他的约啊。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本动力，就是保守我们与神一直有亲密的关系，保守我们对真理的认同不会出现偏差，一直站立得稳啊。这两个维度的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呢？上帝的主权啊，上帝是不会错的啊，上帝的主权。好，我们今天接下来看得救的信心。圣经启示出来什么是得救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我们是因着信心称义的啊。人得救是靠信心，不是靠行为的啊。所以我们不说什么得救的行为啊，这是异教说的话，这是外邦人说的话，那种啊拜偶像想得救的行为，这是旧约犹太人说的话啊。我们讲得救的信心，人得救靠信心，不是靠行为。那么从教会历史上传统经典的教导，就是必须要知道四件事情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也就是说，在真理的对真理的认同上面有四个基要真理，你必须知道，必须认同，你才会有得救的信心啊，或者说你才会跟神之间有真正的关系，真正亲密关系。哪四件事情呢？第一个，神的存在。首先你是认识知道上帝确实是存在着。第二个，你知道神的赏罚，你知道这一位存在的神他是会赏赐、会刑罚的。其实赏罚这件事情呢，就表达上帝的主权。那么呢，其实更深的表达就是上帝他是独立位格的神。什么叫位格呢？啊，就是我们要说明，我们人呢，我们常常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是不是？人是有人格。为什么说你有人格？就是你这个人有你独特的地方，有你独特的思想、独特的性格啊，独特的你的判断，这是你独特的地方，就称之为你的人格。上帝也是这样的啊，上帝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称上帝有人格，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词称之为位格，但是英文还是 personal 啊，英文还是 personal， 那中文就是加以区分，就是上帝他是有个上帝。为什么我们一说到上帝的赏赐和刑罚，我们一定要强调上帝的位格呢？就是上帝是按他自己的心愿进行赏赐和刑罚的，他有他自己的个性，有他自己的品格，有他自己判断的标准，上帝不听任何其他第三者、第二者的意见，都通通不听的。他是有位格的神啊，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的啊。所以一个人的成熟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有一个独立的人格 他不是在依附在谁谁谁上面啊。那么上帝他是全然独立，然后呢，所以他按他的意思去赏赐和刑罚，这是第二个基要真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相信三认识并相信三位一体，就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是一体啊。第四个呢，就是道成肉身，这个就关乎基督的，基督是道成肉身，是上帝成了肉身啊，来到世界上。所以呢，在传统教会啊，对于得救信心的教导是说，人要有得救的信心，必须要认识和知道这四个基要真理。第一个神的存在，第二个神的赏赐，第三个三位一体，第四个道成肉身。那么到近代啊，近代就是指这近可以说两三百年来啊，啊，当然更近的就是当代了，就是这样的。慢慢慢慢的，现在教会中流行的教导呢，或者流行的一种教导，就是怎么样有得救的信心呢？就不要那么多了，就一条就可以了。啊，只需知道且相信一件事就行了，就有得救的信心啊。这就是当代现代的教。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希伯来书的11:6，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所以今天现当代的一些所谓的学者哈，他们就说什么样要有得救的信心呢？我们只要信有神，并且信这个神是赏赐性的神就够了，你就得救了，你就有得救的信心了啊。就是你不需要知道三位一体，你不需要知道道成肉身，你只要知道或者你相信有一个神啊，这个神是会施行赏赐的，或者说简单的说是爱的神啊，他是会赏赐，他是爱的神就可以了，你就得救了啊。这就是今天很普遍的一个教导。事实上呢，这种思想呢已经流传非常非常广，非常非常广啊，尤其是在北美这个地方非常广。那这哪个对呢？一个是传统的教会经典教导啊，这可能已经是两三百年前了啊。那么一个是就是当代现代的啊，到底哪个对呢？所以呢，我们最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圣经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啊，一定要读神的话。那圣经怎么说呢？主耶稣说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显然人要得救必须靠耶稣啊。那信耶稣，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信耶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也就意味着道成肉身，也就意味着三位一体，也就意味着神的赏罚啊，也就意味着神的存在。其实就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就这一句话其实也就包含了就是基要真理的一切内容。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他道成肉身，他才是这样的，没有第二个人是这样的，没有第二位是这样，只有耶稣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道成肉身，他是神来到世界上啊，以人的信仰，所以他是道成肉身。那么他是道成肉身，那天父圣灵是怎么回事？那三位一体，他们是一体的啊。然后呢，其实我们信耶稣，顺信耶稣，其实最根本性的核心真理啊，可能说到道成肉身，说到三位一体就好像更加的深入深刻，但是最基本的核心真理，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耶稣代替我们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付出了赎罪祭，是代替我们献上赎罪祭和挽回祭。其实信耶稣就是信这个，信耶稣替代赎罪啊，替代赎罪是一个最最重要、最最重要，对于基督徒来说一定要知道并且相信的核心真理，就是耶稣替代赎罪。耶稣他是为我舍己，为我舍命，因他的牺牲，因他的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我罪得赦免，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们 得救信心的一个最核心的真理，最重要的真理就是替代赎罪。那么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近代教导当中，其实完全没有替代赎罪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了啊，其实已经完全就跟耶稣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就完全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了，因为已经否定了只有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件事情了。所以替代赎罪啊的这种救赎啊，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真理。所以呢，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信耶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最重核心的真理。那么我们进而就会思想，那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就可以担负世人的罪呢？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可以。被钉十字架的人多了很多很多，历史上被钉十字架的人很多很多，哪一个可以担负别人的罪，甚至担负世人的罪呢？除了耶稣没有第二个。耶稣为什么就可以呢？他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就能担负全世界的人的罪呢？诶，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道成肉身就是核心真理。那如果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那神到底有几位呢？三位，这到了三位一体啊。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耶稣一定要代替赎罪呢？担负世人的罪，代替世人接受罪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因为罪一定要被罚，那到底谁来刑罚这个罪呢？上帝啊，这就到了第二个，就上帝来刑罚。那么上帝如果只是刑罚，哎，上帝还有赏赐，信靠耶稣的人得赏啊，得永生。那最后当然最核心，那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创造的神，他是永在的神。所以这就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呢，我们简单回顾了我们传统的教导，经典的教导，我们也看到今天在当代出现的一些偏差啊。但是最最重要的提醒，也不是简单的让我们就回到传统的几百年前的教导当中，也不是说就跟从今天世界的潮流，最最根本性还是不断的回到圣经，不断的回到圣经，看神怎么说，看耶稣怎么说啊，这是我们要做的。那么最后呢，我想做出一点补充啊，让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各种信仰、各种说法都是到处流行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稍微有一个稍微清醒的一个判断。那么，其实我们要注意到哈，慢慢现在在世界上这个信仰教会这种趋势当中，其实天主教的影响啊，事实上是越来越大了。啊，尤其是随着这个俄乌战争呐，尤其是随着一些移民问题啊，尤其是随着慢慢的一些南方国家慢慢的兴起啊，其实天主教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甚至很多，如果大家注意到，一些很多在天主教里面本来一些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啊，一些人啊，最后慢慢他们都受到一些天主教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想特别补充说一点，就是天主教他们在这个得救信心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出现了哪些问题，出现了哪些偏差啊？那么天主教呢，他们有这种他们的教会大会啊，被称为梵蒂冈会议。在他们梵蒂冈二次会议，他每一次梵蒂冈会议之后，他会写教会宪章，当然他这个教会就是指的天主教会的宪章啊。在梵蒂冈二次会议教会宪章第十六条呢，他专门有这十六条，他就论非基督徒得救的问题啊，他就非基督徒得救，就是我没有成为基督徒，我没有信靠耶稣，那我能不能得救呢？天主教给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啊，首先啊，当然是可以得救了啊，排在第一的是谁呢？犹太人啊，非基督徒能不能得救？那排在最前面犹太人啊，第二。伊斯兰啊，伊斯兰信徒啊，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代神学就是这样的，因为犹太人和伊斯兰他们都有共同，他相信有一个神啊，然后相信这个神是赏罚的神啊，是赏赐的，哎，就可以了。这其实跟当代这种很多人鼓吹的这种得救信心是一样。那么第三呢，那天主教又说，就是那些寻找神的人。 那什么是寻找神的人呢？就是在模糊的像和影当中寻找他们不认识的上帝的人，就这样一群人，就所谓的寻找真理的人，或者寻找的人，就这些人，天主教认为他们在这个寻找过程当中啊，他们也会自然的流露出一个神所喜悦的正直生命啊，所以他们也得救。这是第三类。第四类呢，就是他既不是犹太人，他也不是伊斯兰，他甚至也没有主动的去寻找神或者寻找那个模糊的影像，他甚至主动的也没有，但是他做什么？他凭着自己的良心在这个世界上勉强过正直生活，凭着自己的良心在这个世界上勉强过正直生活，勉强就是还是竭力了，竭力去过正直生活。他说即使这样的人，他们依然有上帝的恩宠和扶持，上帝恩宠扶持这样的人，让他们能够勉强过正直的生活。所以这是第四类啊。天主教认为这类人呢，就是基督徒之外的这四类人啊，其实都是有可以得救，都是有得救的信心。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很多人都接受？很多人都非常的拥护。所以其实这现在搞所谓的宗教大融合啊，其实这个口号的提出就是天主教提出的，然后天主教确实也是这样去实行的啊。所以在，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的知道啊，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这都不是圣经的真理。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你不认识耶稣，你不信耶稣，你就怎么样都走不上这条路啊。耶稣圣经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啊，只有耶稣的名，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为什么天主教就是一直走到今天离圣经教导如此之远呢？因为天主教从一开始他就走向了偏差，他把教会的权力啊，或者他们所谓的这个神职人员的权力、教会的权力摆在圣经之上啊。所以他们会开什么这种梵蒂冈大会啊，会过一段时间出什么啊这种他们叫什么天主教那个圣谕啊，他们最大的教皇经常会出圣谕。其实他们会把那个圣谕呢，事实上就是摆在了圣经之上了啊，也就是把人高抬过于神了。所以他们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就是越来越迎合这个世界，越来越迎合这个世界。你看，你要是如果我们没有清醒的信心啊，我们没有真正的来读神的话，真正的来持守神的话，我们听到天主教这四种人的说法，基督徒之外四种人说法，我们肯定就哎呦，这挺好啊，这挺好啊，这基本上就是所有人，只要你认为你自己是个好人就行了，基本就是这句话。但是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世人世上所有的人都看自己是好人，但在神的眼中呢，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啊，都要悔改。悔改怎样？信耶稣啊，悔改信耶稣才能得救。所以这是得救的信心。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信望爱啊，我们继续来思想信心啊。其实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成人主讲中，我们继续来思想信心，什么是真信心啊？什么是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我们怎样持守我们的信心？信心完美的榜样是主耶稣。我们从主耶稣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他的真信心啊，他认识神，认识天父，他顺服天父，他以天父为乐。信心的两个方面都要具备才是真信心。第一个，关系，我真正的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第二个，我认同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我相信认同上帝所启，两个方面都具备才是真信心啊。今天信仰危机啊，教会危机或者世界危机，就是出现在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真理认同上面出现了问题啊，所以产生很多很多今天的问题。那么让我们有真信心，或者让我们真的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对真理的认同永远是持定的根本性的动力呢，是神的主权哈，神的主权。然后得救信心最最重要的是回到耶稣基督的教训，人怎样才能得救 就是信耶稣啊，信耶稣，信耶稣最最重要的是信耶稣的替代赎罪啊，最最重要的，耶稣代替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最最重要。我们有罪，但是耶稣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耶稣代替我们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理解替代赎罪这件事情，当然就会不可避免的啊，会认识耶稣是道成肉身，耶稣是三位一体啊，不可避免的认识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刑罚赏赐啊、上帝的独一性。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员主学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啊，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下面来真正的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认识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所预备的这拯救救赎的恩典。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每一天啊活在神话语的光中啊，不致迷失啊，也不致落入黑暗。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啊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